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6日星期一，农历新年除夕。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圣座建议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展开神学对话。教宗赞许新真佛瓦雷拉神父，远期方表激励当今思铎。梵蒂冈电台为庆祝成立95周年，推出全新音乐标识。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教宗梁14世的批准下，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与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2月12日进行了融洽且真诚的会晤。部长建议该兄弟会展开神学对话，并清楚要求兄弟会停止已宣布的主教祝圣，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教会共荣的决定性破裂裂教，对整个兄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圣庇护十世思铎兄弟会以勒菲佛主教追随者的名称广为人知。上个世纪70年代，这名主教反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改革，建立了该兄弟会。这次会晤于今年2月4日宣布，是圣座与圣庇护十世兄弟会联系的首个具体成果，旨在避免撕裂，或对所浮现的问题采取单方面的解决方案。此前，圣庇护十世兄弟会于2月2日宣布要祝圣几名主教，隔天3日。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强调了上述观点。当时正是帕利亚拉尼在圣庇护十世兄弟会位于法国的修院通知要委托该团体的两名主教，即德加拉雷塔主教和费莱主教，要于今年7月1日进行新的主教祝圣，却未获教宗同意。这个举动会让1988年6月30日的事件重演。当时勒菲佛主教祝圣4名主教，遭受自科绝罚。这4名主教当中的2人便是费莱和德加拉雷塔。该兄弟会总会长在今年2月初的公告中提及一封寄给圣座的信函，内容表达了兄弟会确保其主教职务延续性的特殊必要性。公告也强调，直到那时候为止都没有得到罗马的任何回应。如今圣座教义部部长与该兄弟会总会长在教义部大楼举行的会晤，一份由部长书记署名的公告讲述了会晤的细节。公告指出，在厘清了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在多封信函中提出的几个要点，包括讨论了在宗教多元性问题上天主的旨意后，部长提议展开神学对话进程，运用严谨的方法论来探讨一些还没充分说明的主题。这些主题涵盖了信仰行动与意志及理智的敬重服从之间的差异， 或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多份文献及其诠释所要求的不同程度的遵从。与此同时，也提议要处理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在2019年1月17日的一封信函中列出的一系列主题。教义部的公告表示，这进程的目的将是在所讨论的主题中指明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荣的基本要求，并随之勾勒出一份符合教会法典的兄弟会章程，以及其他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层面。此外，圣座也重申，圣父教宗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职权，未经圣父教宗任命的主教祝圣将意味着教会共荣的决定性破裂裂教，对整个兄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进行此对话的先决条件是，兄弟会要停止已宣布的主教祝圣。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总会长将把这个提议带到其参议会，然后再对圣座教义部部长作出答复。如果得到正面答复，将会共同商定接下来的步骤、阶段和程序。教义部在公告的结尾欲请全体教会呼求圣神这位教会真正共荣的主要缔造者，以这祈祷来陪伴此进程，尤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西班牙瓦雷拉神父荣列真福品格天，教宗梁十四世于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说，瓦雷拉神父是一位全心全意帮助百姓的本堂神父，虚怀若谷，热心地在牧灵工作中实践爱德。教宗祈愿说，愿他专注于本质的司铎方表，能激励当今的司铎简单朴实忠信地善度日常生活。瓦雷拉神父的册封真福大典弥撒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在维尔卡尔奥维拉主持，那里是新真福的出生地。19世纪时，他在那里履行其总铎和本堂神父的职务。书记谈论瓦雷拉神父留下的见证，指出他传播了保禄宗徒所说的基督的馨香。新真福是一位楷模，尤其是对那些今天像他一样从事牧灵职责的司铎而言更是如此。当天礼仪选读的福音取自若望福音，记述耶稣善牧为我们献出生命。塞梅拉罗书记从中得到启发，说耶稣冒着危险为我们奉献他的生命，使其像树根一样让我们从中得到滋养。书记指出，本堂神父瓦雷拉正是如此，他关爱人们，接近他们，理解他们的困难，减轻他们的痛苦。塞梅拉罗书记在讲道中指出，尽管霍乱疫情、地震、环境灾难等重大事件袭击瓦雷拉神父地区，但他与人们同在，探望病患，救助最脆弱者，帮助长者，这真正是照顾人灵，而且首先是照顾人灵。书记最后以所谓的第五部福音比喻结束弥撒讲道，也就是耶稣的门徒被召教用自己的生命写成的福音。瓦雷拉神父正是如此，他有如一部活生生的福音，他以耶稣的目光看待所有的人和事，以耶稣的心爱所有的人和事。他是我们的楷模和榜样，他也是诸位圣者的使命。 梵蒂冈广播电台新的音乐标识包含四个主要版本，旨在通过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设计，庆祝电台创立95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新标识的制作由音乐节目部的马尔切洛·菲洛泰伊大师完成。新音乐标识在2月12日全天播放，并随后正式纳入常规节目编排中。新的音乐标识与历史悠久的管弦乐版本并行使用，该管弦乐版本由阿尔贝利科·维塔利尼大师创作，原主题出自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杨坤茨，长期以来一直是电台最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声音标志。此次改编在保留基督得胜原始主题精神的同时，以现代音乐语言重新演绎，既延续了与传统之间的直接联系，又赋予其能够与当代听众审美对话的全新声音表达。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强调，梵蒂冈电台始终在其电台标识音中培育着与音乐的特殊关系，而这种音乐也定义了它的身份。音乐向我们诉说着那动态的和谐，它永远不会一成不变，而正是我们所有人毕生追寻的。它产生共鸣，共鸣化作对话，对话升华为共融，记忆由此焕发生命力。今天我们通过重温电台标识来庆祝电台成立95周年，正是承载着这样的意义，在短短几秒的音符中浓缩了身份认同与共融交织、共同成长、令人倍感亲切的历史。该项目包含四个主要标识，均以基督胜利为主题，分别对应广播日中的不同时段，晨间版、日间版、午后版和夜间版。此外还有两个简短的版本，第一个采用主题的开头部分，第二个则采用结尾部分，与原始音乐标识建立起直接而鲜明的联系。所有台标音乐都将在罗马时间同步推出，不仅在意大利语频道，也将在梵蒂冈电台的30个网络广播频道同时播放，为全球听众带来共享的聆听体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讲述莫尔和方济加的故事。莫尔是一个毛里塔尼亚的移民，来到意大利以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也让有移民意愿的青年认识前往国家的实际情况。方济加是一个在非洲服务的修女，在奉献生活喜年庆典期间，她讲述了为让人认识福音而奔跑的经验。莫尔·阿马尔刚成为意大利公民，他是索菲亚合作社的创办人之一。 这家社会企业为年轻移民提供各领域的辅导，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在喜年移民庆典的机会上，他接受梵蒂冈新闻网专访，谈到在校园内帮助有移民意愿的年轻人做出有意识的选择。
我们都有旅行的权利，成为移民的权利，前往其他国家的权利，但在出发之前必须了解会遇到的障碍与问题，知晓这些才能掌握所有的资讯，做出选择。
这通常是莫尔阿马尔在意大利和塞内加尔学校向学生们讲述的重点之一，这是他在索菲亚合作社从事的一项工作。这家社会企业于2013年成立，得到意大利主教团移民基金会的支持。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促进意大利青年与移民融合的进程。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可以叙述的移民故事，即使是遥远的往事，这与做出选择或迫不得已离开自己的故乡息息相关。就连耶稣、若瑟和玛利亚也曾逃往埃及，躲避黑洛德王的迫害。移民的群体跨越国界、海洋与山岭，为的是开辟朝向未来的新道路，有时也是为了逃离死亡的威胁。索菲亚合作社为移民服务的故事与莫尔的人生交织在一起。莫尔生于毛里塔尼亚，后来逃离这个国家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面临被杀死的危险。莫尔谈到被迫逃离家园说，
如果我留在毛里塔尼亚，今天可能就不在这里了。
离开非洲后，他来到意大利，被一个寻求庇护者接待中心所收容。当初他在这个未知的世界感到有很大的落差。
我被迫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不懂那里的语言，也不了解当地的文化，抱着勇气和耐心向前行走的意愿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莫尔是索菲亚合作社的创始人之一，他努力将这勇气也传给在学校里遇到的孩子们。在10月4日至5日举行的移民喜年的机会上，他接受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专访，谈到自己在非洲和意大利每日工作的意义。移民的意愿往往与了解可能遇到的困难对不上号。莫尔表示，
在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10名塞内加尔学生中就有9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并不了解目的地国家的实际情况。他们有这种意愿，因为他们有某种自己的认知。
这些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也往往缺乏真实的了解，莫尔指出。
我们请塞内加尔学生估计一下自己国家的失业率，许多人给出了极高的数字，例如40%。实际上，在塞内加尔的失业率为24%，他们评估的数字高，未能反映现实情况。
因此，需要建立一种现实的文化。莫尔接着说道：“
要睁开双眼看世界的现实情况，以便在明天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晓得各种差异之前，我们必须先要知道我们都是人，都属于人类这个事实。”在莫尔的反思中，分享与友爱也与这次圣年希望的主题有关联。
我总是告诉青年们，包括我的孩子们，我们必须活在现实中。当你活在现实中，你就能有极美好的希望，也就有未来。现实是行走的基础。
莫尔是穆斯林，他将索菲亚合作社描述为一家也具有跨宗教视野的企业。
在这方面，他也是个典范。我是穆斯林，与基督徒青年一同生活和工作。我们是兄弟， 不仅是工作上的同事，我与他们一同去教堂。当我们做与我有关的事情时，他们总会想到我，他们也会注视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莫尔的话是对兄弟情谊的一首颂歌。
有时人们认为，如果信仰不同，就会成为敌人，但事实恰恰相反。
对莫尔而言，友谊是连接不同生命、不同故事的桥梁。从泰泽山丘到赞比亚尘土飞扬的道路，仁爱使徒婢女会的方济加·维拉诺瓦的故事是一段关于圣召、希望与服务的叙述。这位来自威尼托的传教士讲述了他在非洲残疾儿童中的生活，将其视为一份礼物与关系。他说，奉献生活是一种美好的关系，是与天主的交往。他喜爱跑步，这也成为传福音的一种方式。从赞比亚奇帕塔义工之家的阳台传来方济加·维拉诺瓦清澈而平静的声音。
奉献生活是一种关系，一种充实的关系，让你不禁感叹，与那个人在那里真是太好了。
对他而言，那个人就是基督。在10月8日开始的奉献生活喜年庆典，并持续至12日圣母灵修喜年庆典的活动期间，他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讲述了喜年的希望主题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他解释道，
这不是一种道德或一种伦理，而是与天主的关系。
55岁的方济加是意大利威尼托人，仁爱使徒婢女会的修女。她在奇帕塔生活已有一年了，在与孩子们一起中心担任护士，照顾残疾儿童及其母亲。她表示，
我们的工作是让他们有机会去学校、圣堂以及享受生活。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这份工作，因为它让我能够建立深厚的关系。
方济加的圣召是逐渐走向成熟的。在波罗尼亚读兽医学期间，他与一名名叫法比奥的男孩有过一段恋爱的故事。
我爱过他，现在仍然爱他，但恋爱改变了一切。当我听到召叫时，我就像一棵梨树那样倒下了。
那份召叫是方济加17岁时在泰泽的一段经历。
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遇见了基督，那是我们共同形成的第一站。
后来，在路德与我们的家庭残疾人士一起生活后，方济加发现了受到征服路易蒙扎启发的仁爱使徒婢女会的特恩，他加入这个团体，舍弃了一切。这个转变并不容易。
母亲阻挠了我1个月，姐姐整整1年不跟我说话。
随后，一个料想不到的迹象出现了。
离开家之前，遇见最大的姐姐皮亚送给我一个书签，上面写着随心而行，这道裂痕终于打破了心墙。
如今，方济加过着没有外在标记的在俗奉献生活，沉浸于日常生活和尘世当中。他似乎想告诉我们，在平凡中也能见证天主。他在非洲的使命是一项具体的见证，与希望的喜年这个主题非常贴切。
我在这里的生活也就是希望的标记，因为不仅是我在帮助他们，他们也在帮助我。
每一次相遇，每辆捐赠的轮椅，每一个回报的微笑， 都成了他实践福音的片段。
我总是在这些故事中找到无尽的希望与生命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永远失去的。
他对跑步的热情也成为建立关系和传福音的工具。
我在跑步中找到要听要理的人，比在要理班的人还多。在攀爬和下坡的艰辛中，人们成为朋友。这与人生的预言极为契合，我们互相交流，也交换那些艰辛。在人生中，两人共同承担，负担就变得轻省了。
冯吉佳怀着信心展望未来。
我经历过结局并不愉快的故事，但不愉快的结局之后，总有丰沛的生命。基督应许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繁茂、圆满的。
他的声音从非洲腹地传来，向世界展现了奉献生活最灿烂的面容。这是每日的恩赐，由关怀近人、希望与无边无际的爱所构成。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莫尔和方吉佳的见证。莫尔认为，我们都有旅行的权利，成为移民的权利，前往其他国家的权利，但在出发之前必须了解会遇到的障碍与问题，知晓这些才能掌握所有的资讯，做出选择。方吉佳修女在赞比亚做护士工作，她表示奉献生活是一种美好的关系，是与天主的交往。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